感谢听众朋友，感谢
神又赐给我们新的一年。
感谢主今天有机会来参加你，
所以我们在新年的第一个主日能够在这里敬拜神。
所以我们能够在新年第一个主日一起敬拜神。
我们程序单上面有一个崇拜目标，
我们程序单上面有一个崇拜目标，
就是成为一个真敬拜者，
成为真敬拜者，
一个真的更新者，
真的更新者，
也成为一个真的奉差遣者，
真的奉差者。
所以今天兄弟有一个感动，
今天兄弟有个感动，
就是在新年的第一个主日，
在新年第一个主日，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用一段的经文彼此来勉励，
我们用一段经文彼此勉励，
就是刚刚我们读过的以赛亚书的第六章，
就是刚刚读过的以赛亚书第六章。
以赛亚书是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卷书，
以赛亚书在圣经上面是非常重要的一卷书，
神学家把它定位为一本小圣经，
圣经学家定为一本小圣经，
因为它有66章，
因为它有66章，
就代表了圣经的新旧约66卷，
代表新旧约66卷书。
那么以赛亚他看见一个异象，
以赛亚看见那个异象，
他出来侍奉主，
他出来侍奉主，
他见异象的时候是在主前739年，
他见异象的时候是主前739年，
所以他侍奉主有40年之久，
他侍奉主有40年之久，
他是神大大使用的先知，
是神大大使用的先知。
那今天呢，我们就从这段经文里面，
今天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
来思想一个题目，
来思想一个题目，
这是关于我们基督徒的敬拜侍奉跟生活，
是有关基督徒的敬拜侍奉和生活，
因为这三样东西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全部，
因为这三样东西 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全生命的全部，
而且里面有一句话，
而且里面有一句话，
就是圣哉圣哉圣哉，
就是圣哉圣哉圣哉，
这是可以说是整个的世界里面最重要的一章的一个赞美诗，
是可以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一章的赞美诗。
这三个圣哉，
这三个圣哉，
圣经只出现过两次，
圣经只出现了两次，
一次就是那个以赛亚书的第六章，
一次就是以赛亚书的六章，
另外一次就是启示录的第四章，
另外一次就是启示录的第四章。
此外你在圣经里面再找不到经文了，
此外其他地方你再找不找不到这个经文了。
为什么说是一个赞美诗呢？
为什么我们说它是一个赞美诗呢？
因为赞美跟感谢是有点不一样的，
因为赞美跟感谢有点不同的，
人天生的生命就是喜欢感谢，
人天生的生命应该是一份感谢，
感谢跟赞美有什么不同呢？
感谢和赞美有什么不同呢？
当我们的生命生活里面，
当我们的生活里面，
我们凡事顺利，
凡事顺利，
我们婚姻美满，
婚姻美满，
家庭幸福，
家庭幸福，
我们有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
我们有好的工作，
有好的工作，
没有经济的压力，
没经济压力，
那我们侍奉呢，表面看起来也非常的顺利，
我们侍奉表面起上来很顺利，
那么我们就会感谢主，
我们就感谢主，
所以感谢主呢变成一个口头禅，
感谢主就变成口头禅了。
但是 感谢主呢是本来就是应该感谢主的，
感谢主其实是应该的，
但是呢赞美就有点不同，
但赞美有点不同了。
当我们在生活的难处，我们有出现难处的时候，
当我们生活出现难处的时候，
比如说过去的一年，
比如说过去的一年，
你婚姻上面有困难，
你婚姻上面有困难，
你经济上面不够完美，
经济上面有压力，
你儿女不听话，
儿女不听话，
甚至你失业了，
或者你失业了，
你的投资失败了，
你投资失败了，
亏本了，
亏本了，亏本了，
你被抬进医院里面去了，
或者你要入医院，要医病。
那我们碰到很多很多的难处，
我们会碰到很多难处，
像中国人说的，
我们中国人讲，
人生呢不如意的事情十常八九，
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常八九。
如果你还能够赞美神的话，
如果你仲能够赞美神的话，
那就是赞美的意义。
这个就是赞美的真意。
我们呢看过前两天的玫瑰花车。
我们前两天看过美国的花车游行。
有一个诗人就说过一句话。
有个诗人讲过一句话。
他说全世界我们有1000个人 在那里赞美玫瑰的花香，哎，感谢玫瑰的花香。
我哋有一千人会感谢玫瑰花的花香，
很漂亮，
好靓。
但是有多少人？
但有几多人
去赞美那个玫瑰上面的刺呢？
会赞美玫瑰上面的刺呢？
你问问年轻人。
你问下年轻人，
他送花给女朋友，
他送花给女朋友，
他甚至都不知道玫瑰上面有刺的啊，
甚至不知道玫瑰上面有刺的。
做卖花的人已经把那个刺把它铲掉了，
因为卖花人已经将刺剪掉去了。
所以弟兄姐妹，感谢跟赞美，
所以弟兄姐妹感谢同赞美，
可以带出来我们跟主的关系，
可以带出我们同主的关系。
人天生的生命，
人天生的生命
是喜欢感谢，
是喜欢感谢，
理所当然的感谢，
是理所当然的感谢。
但是当我们需要赞美的时候，
但当我们需要赞美的时候，
我们是很难的来从心里来赞美神，
我们很难从我们的心里面 来做出来。
所以今天这一篇以赛亚书六章，
所以以赛亚书六章
他告诉我们，
他告诉我们，
我们人生在敬拜侍奉跟生活里面，
我们人生在敬拜赞美和生活里面，
我们就应该像以赛亚所看见的异象一样，
我们应该好像以赛亚看见的异象一样，
我们唱出一个圣哉圣哉圣哉，一个最美的赞美诗，
我们应该唱出圣哉圣哉圣哉，这个最美的赞美诗。
这是圣经里面非常出名的一章的圣经，
这个圣经上面非常 有名的一章，
但是是以赛亚看见的一个异象，
就是以赛亚看见的异象。
以赛亚在第一章第六到第五章他讲出来这本书的以及以赛亚侍奉的一个主题，
由第一章至到第五章他讲出以赛亚这个侍奉的主题，
但是在第六章就跳出来讲到他看见的异象，
第六章开始就讲到他看见的异象。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谦卑在主的面前，
弟兄姐妹，我们谦卑在神的面前，
但愿圣灵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
愿神借着圣经向我们讲话。
当日以赛亚所见的异象，
当日以赛亚所见的异象，
就是你的一生里面你需要看见的异象，
也是你一生里面应该看到的异象。
好，我们时间的关系，
时间关系，
我们从第六章就开始，
我们从第六章开始看，
在那里第一节那里说到，
第一节讲到，
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面，
当乌西亚王崩嗰年，我睇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
你看这整卷的圣，整章的圣经。
睇整章嘅圣经。
你看见以赛亚说。
睇见以赛亚讲。
他说我见，我看见。
我看见。
然后又来又说我听见。
后来就话我听见。
后来又说我说出来，我说话。
后来又话我说话。
那我也看到那个撒拉佛的一个侍奉，
你都见呢个撒拉佛嘅侍奉。
所以在这里呢，第一节有关键性的一个作用，
第一节有关键性嘅作用，
因为他看见了，
因为佢睇见咗
一个先知呢，他在异象里面，他就看见一个异象，他看见了主坐在宝座上面。
呢个先知睇见嘅异象就系主坐喺宝座上边。
我们常常在祷告的时候。
我常常祷告的时候，
我们在唱诗的时候，
我们唱诗的时候，
我见主，我们见到主的荣耀，
我们见到主的荣耀。
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有一个非常要紧的属灵的意义。
弟兄姐妹，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意义。
就是一个人，
就一个人，
他能够见到主坐在你心里面的宝座。
你睇见主坐在你心里上面的宝座上面。
那么其中有一个要紧的地方，
就一个要紧的地方，
就是你要看见你自己。
就是你要看到你自己，
好像乌西亚王崩的时候，
好像乌西亚王他崩的时候，
什么叫做王的崩呢？
什么叫王的崩呢？
我们知道中国人说皇帝死了叫做驾崩，
我们中国人说皇帝死了叫驾崩。
所以呢，在这里属灵的意义告诉我们，
所以这里属灵的意义告诉我们，
当你还没有信主的时候，
当你未信主的时候，
弟兄姐妹，你就是你自己的王，
你就是你自己的王。
你看我们想一想，我们没有信主以前，
你想想我们未信主以前，
你常常说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
你常常说我要这样做我要这样做，
我要成为音乐家，成为科学家，成为医生，
你成为音乐家，我成为医生，成为
你自己就坐在你的宝座上面，
你就自己坐在你自己宝座上面，
你自己在开车的，
你就自己做驾驶就开车，
你有很多的智慧跟学问，
你有很多的智慧学问，
所以你就是你自己的王，
所以你就是你自己的王。
弟兄姐妹，如果你一直到现在还是你以自己为王的话，
弟兄姐妹，如果你到现在仍然是以自己为王的话，
我相信你今天不会坐在这里。
我想你今天不会坐在这里，
你今天还在世界里面流浪，
你今天仍然在世界上面流浪，
还在那里追求荣华富贵，
在那追求荣华富贵。
但是以赛亚他见到他那个乌西亚王死掉了，
但是以赛亚知他见到乌西亚王死了，
他就看见主就高高的坐在宝座上面，
他见主高高坐在宝座上面。
所以今天我们会成为基督徒，
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
是因为你自己下了你自己的宝座，
因为你从宝座上自己宝座上行了下来，
然后让耶稣基督坐在你心里面的宝座上面，
也被耶稣基督坐在你上面宝座的上面，
你就得救了，
你就得救了。
所以弟兄姐妹，一个人生一个最要紧的一个看见，
所以一个人生最紧要看见什么呢？
你的你人生最要紧的一个决定，
就是你最紧要的一个决定是什么呢？
需要下你自己的宝座，
你需要从你自己宝座上行下来，
让上帝坐在你的宝座上面，
让上帝坐在你的宝座上面。
当上帝坐在你的宝座，
当上帝坐在你的宝座上面的时候，
你就会做以下以赛亚所看见的异象，
你就会看见以赛亚所看见的异象。
当人不做王了，
人当人不做王的时候，
神就做王，
神就做王了。
那么以色列人就有希望了，
以色列人就有希望了。
因为当以赛亚做王的时候，以赛亚做先知的时候，
因为当以赛亚做先知的时候，
那么老百姓是被掳到外国去了，以色列已经亡国了。
以色列民被掳到外国，以色列当时就亡国了。
好，第一个是以赛亚他看见了异象，
第一个就是以赛亚看见的异象，
看见人下宝座。
他看见人落咗宝座，
那么主就坐在宝座上面，
主坐在宝座上面。
我们来看看第二个是我听，
第二个就是我听。
第八节那里，
第八节那里话，
那你说我又听见主的声音，
他说我又听见主的声音，
体现他看到主的宝座。
最初他看见主的宝座，
所以弟兄姐妹，你下了宝座，
弟兄姐妹你落咗宝座，
你认罪悔改，
你认罪悔改，
主的宝血拯救了你，
主的宝血拯救了你。
那么你来到礼拜堂，
你来到礼拜堂，
你要做什么呢？
你做乜嘢呢？
不是听人的声音，
你唔系听人嘅声音，
你是听见神透过传道人来传讲神要你听的信息，
你系通过传道人传讲神嘅信息。
所以他听见什么呢？
所以佢听见乜嘢呢？
他说我听见主的声音，
佢我听见主嘅声音。
说我可以差遣谁呢？
讲我可以差遣谁呢？
谁肯为我们去呢？
谁肯为我们去呢？
但是在这个听的之前呢，第七节、第八节，
但系听之前呢，第七节讲，
那以及第六节，
第六节，
就是说看到有一个异象，
佢睇见个异象，
就是那个撒拉佛呢，就飞到那个以赛亚的面前，
就一个撒拉佛飞到以赛亚的面前，
手里就是用火剪呢，从那个祭坛上面把那个火炭取出来，
佢用火剪喺祭坛上面将个火炭取出来，
那么火炭是红色的，
火炭红色嘅，
那么它是火的颜色，
系火嘅颜色。
弟兄姐妹，这有一个非常属灵的一个看见，
呢个有一个属灵嘅意义，
就是人先要自己的罪呢被主的宝血洗净了，
就是一个人的罪要被主的宝血洗净。
所以你来到礼拜堂，
所以来到礼拜堂，
你自己决志信了耶稣，
你决志信了耶稣，
在属灵的意义上面，
在属灵的意义来讲，
耶稣基督的宝血就洗净你有的罪，
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洗净了你的罪。
我很喜欢我们路德会有一个习惯，
我可以欢迎到每一个习惯，
也是我们敬拜的一个仪式，
是我们的礼拜的仪式之一。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开始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公开认罪的仪式，
我们有一个公开认罪的仪式。
弟兄姐妹，你不要小看这个仪式，
弟兄姐妹，你不要小看这个仪式，
是教会给我们机会，
是教会给我们机会。
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
在我们敬拜神的时候，
公开的认罪，
我们公开的认罪。
主席带领我们，
主席带领我们。
那么我们有一段公开认罪的时候，
我们有一段公开认罪的时候，
我们在接下来有一个安静的时间，我们自己祷告来向神认罪。
我们有一个安静的时间，给我们祷告向神认罪。
所以被火炭 来洁净你的嘴唇的人有福了。
所以被火炭来洁净你嘴唇的人有福了。
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要听见神的声音，
我们经常说我们要听见神的声音，
我们需要有这个立志，
我们需要这个立志，
你不但要公开的认罪，
你不但要公开的认罪，
我们也要常常的认罪，
而且要常常认罪。
所以在这里以赛亚他为什么能够听见主的声音呢？
所以唱下为什么能够听见主的声音呢？
因为第六节第七节就有一个意象，
因为第六节第七节有个异象，
他的罪被那个火炭来沾了他的嘴，他的罪被洁净了，
他被火炭沾了他的嘴唇，他的罪就洁净了。
第七节告诉我们说你的罪孽便除掉，
第七节说你的罪孽便除掉，
你的罪恶就赦免了，
你的罪恶就赦免了。
所以这是我听的一个主要的属灵的意义，
所以这个就是我听见的属灵的意义。
当我们带着一个有罪的一个灵性来到礼拜堂，
当我们带着一个有罪的灵性来到礼拜堂，
我们的主日讲台，
我们的讲台上面
常常会叫人来认罪来悔改，
时常教人认罪悔改。
如果你没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
如果你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
你做礼拜做不下去的，
你就不会 做礼拜做下去的，
因为你会觉得说我辛苦了七天六天的时间，
因为我辛苦了六日的时间，
那么来到礼拜堂，
来到礼拜堂，
我还要在那里 来听牧师叫我们认罪，
我还要来听牧师教我们认罪。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基督教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
我等于说基督教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其他的宗教，
其他的宗教
是劝人为善，
其他的宗教是劝人为善。
所以如果人家问你，
如果人家问你
基督教有什么不同呢，
基督教有什么不同呢，
你可以讲出来一点，
你可以讲出一点来，
就是基督教不是劝人为善，
基督教不是劝人为善，
因为劝人为善是信了主以后你自己会去做的事情，
因为劝人为善就是你信主之后你自己自然会做的事，
基督教是劝人认罪，
基督教是劝人认罪。
弟兄姐妹，你要抓住这个福音的重点，
弟兄姐妹你要抓住福音的重点。
我们早上不是读过那个经文吗？
我们刚才读过那个经文，
人若认自己的罪，
人若自己的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
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
他就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的罪。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以赛亚说我听见了，
我们看到这些以赛亚我听见了，
巴不得我们今年有一个志向，
巴不得我们今年有个志向，
求主开我们的耳朵，
求主开我们的耳朵，
我们来到礼拜堂，
我们来到礼拜堂，
我们在侍奉神的时候，
我们在侍奉神的时候，
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
敬拜神的时候，
我们能够借着讲台听见主要我们听见的话，
我们借着讲台我们听见主意，我们听见的话。
以色列人为什么会被亡国呢？
以色列为什么会亡国呢？
像第十节所说的，
就是第十节所讲的，
老百姓的心门自由，
老百姓的心是充满了自由，
耳朵发沉，
耳朵发沉，
眼睛昏迷，
眼睛昏迷，
他们离开了神的教导，
他们离开神的教导，
跑去拜偶像，
他们拜偶像，
跑去犯淫乱的事情，
做淫乱的事情，
所以神的义怒就发在他们的身上，
所以神的义怒发在他们身上，
就允许他们被掳到巴比伦，
就允许他们被掳到巴比伦，
他们的圣殿就被毁了，
他们圣殿被毁。
好，我们接下来再看第三个啊、哦。
接来我们看第三个异象，
第三个就是第五节第八节十一节那里，
在第五节第八十一节那里讲，
那里都有两个字，
那里都有两个字，
就是我说两个字，
就是我说那两个字
呀，这里告诉我们在生活上面，
这里告诉我们在生活上面，
在敬拜上面，
在敬拜上面，
在侍奉上面，
在侍奉上面，
我们说话的程序，
我们说话的程序。
第五节那里我说祸灾我灭亡了，
第五节说祸灾我灭亡了，
以赛亚看到自己有祸了，
以赛亚看见自己有祸了，
他知道他自己是一个罪人，
因为他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
虽然主拣选他成为先知，
虽然主拣选他成为先知，
所以我们就看见了神，我们看见了人说话，我们第一个要说认罪的话，
所以人说话第一件事就是要讲认罪的话，
我们看一个人灵性高不高，
我们看一个人灵性高不高呢，
我们看到一个人比如说他会不会讲道，
看一个人会不会讲道呢，
不是看他表面做什么，
不是看他表面做什么，
而是看到他在公开的场合，在私底下的场合，
也看他公开的场合或者私底下的场合，
有没有常常的认罪，
有没有时常认罪，
有没有多多的认罪，
有没有多多认罪。
当我们能够自己认罪的时候，
当我们能够认罪的时候，
我们的目标乃是注重在我们跟神的关系，
我们的目标就是注重自己跟神的关系，
我们自己跟主的关系，
我们自己跟主的关系，
我们认自己的罪，
我们认自己的罪，
我们就不会喜欢常常去定别人的罪，
我们就不会喜欢时常定别人的罪。
人的毛病，
人的毛病，
就看不见自己的错误，
就看不到自己的错误，
老是在人家的身上专门找别人的错误，
专门挑剔人家身上的错误。
生活上是这样子，
生活是这样，
侍奉上也是这样子，
侍奉上也是一样。
保罗告诉我们，
保罗告诉我们，
我不论断自己，
我不论断自己，
他更不敢论断别人，
更不敢论断别人。
我们都是罪人，
我们都是罪人，
我们不过是一个蒙恩的一个罪人，
我们只不过是蒙恩的罪人。
如果我们定别人的罪，
如果我们定别人的罪，
兄弟妹，主也要定我们的罪，
也都定我们的罪，
因为我们需要彼此来饶恕，
我们需要彼此饶恕。
所以我们关于罪这个罪这个定义，
关于罪这个定义呢，
我想我们再需要再解释一下，
我需要再解释一下。
可能在座有一些慕道的朋友，
可能在座一些慕道的朋友，
圣经里面所有的宗教只有圣经能够讲出来罪是一种定律，
只有圣经其他宗教所没有的讲出罪的定律，
定律是一种律，
是一种律，
律就是说靠人自己你不可能去把它改变的，
就是靠人自己你不可以将它改变的。
比如说这里有一个一瓶水，
放这里有一樽水，
你把它放掉，
你放手的话
它就掉下来，
它自己掉下来，
这是一种律，
这个是一种律。
人活在地球上面，
人生活在地球上面，
因为有地心引力，
有地心的吸力，
所以呢就掉下来，
所以就掉下来了。
当我们过新年的时候，
当你过新年的时候，
时间是不会停的，
时间是不会停的。
那我们中国人说岁月不饶人，
我们中国人讲岁月不饶人，
所以每一次我们唱 Happy Birthday
所以我们讲每次唱 Happy Birthday，
其实有一个事情就发生了，
其实一件事发生了，
每一次你 就老了一岁，
你就老了一岁了。
所以呢人的寿命是神都把你定下来了，
人的寿命神已经一早定下来了，
所以这也是一种律，
所以总是一种律。
所以神创造人类以后，
所以神创造人以后，
他把它放在伊甸园，
他将它放在伊甸园，
结果人不听话，
结果人不听话，
人喜欢追求知识，
人喜欢追求知识，
所以呢撒旦呢就引诱了夏娃，
所以撒旦引诱了夏娃，
他就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
他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
罪就因为一个人就进入世界里面，
罪就因为这个人进入世界里面，
罪就成为一个人类的一个遗传的基因，
罪就成为了人遗传的基因。
你只要是你是人的话，
只要你是人的话，
那么你就活在罪中了，
你就生活在罪里面，
就是靠自己，
你靠自己呢，
靠其他宗教的那个什么法律啊，都没有办法，
你靠自己或者靠其他宗教的法律，你没办法消除的，
人人都犯了罪，
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亏缺了神的荣耀，
这个是圣经里面多次强调的，
这个是圣经上面多次强调的，
罪的工价就是死，
罪的工价乃是死，
所以人人是死路一条，
人人都是死路一条。
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一个侍奉神的人，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一个侍奉神的人，
他起先要说什么呢，
他最初要讲什么呢，
他要认自己的罪，
他最初一定要认罪，
他承认他自己的不配，
承认自己的不配，
那么神就要使用以赛亚，
神就在这里使用以赛亚。
好，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就第八节那里，
我们继续看第八节，
第八节的后面又说，我说我在这里，
第八节后面讲句话，我在这里，
请差遣我，
请差遣我。
这个说是关于奉献自己来说的，
这个是关于奉献自己来讲的。
你可能以前就奉献过自己，
你可能以前奉献过自己，
你可能年初的时候，去年的年初有说我要奉献我自己，
你可能在去年的年初你说我要奉献我自己，
你做好多，我要奉献多少钱给教会，
你说我要奉献多少给教会，
那么说了就已经做了，
可能你讲谂嘅嘢已经做咗，
但是在这个新年的开始，
但系呢个新年嘅开始，
我们需要再一次的，
我们需要再一次，
像以赛亚说的，
好似以赛亚咁讲，
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我喺呢度，请差遣我，
因为你还活在这个世界，
因为你仍然嘅生活喺呢个世界，
主耶稣还没有回来，
主耶稣仲未翻嚟，
我们还没有被提，
我哋仲未被提，
所以你每天要吃饭，
所以你每日要食饭，
同样我们也常常要再做一个节制的一个祷告。
我们经常要做一个决志的祷告，
教会需要你，
教会需要你，
神的国度需要你，
神的国度需要你。
所以基督徒是没有休息的，
所以基督徒是没有休息的。
有人说传道人是 不能够退休的，
有人说传道人不能够退休的，
没有错，基督徒也不应该 有那种在灵里面也不应该有休息的时间。
没错，基督徒也不应该在灵里面有休息的时间。
没有说我已经奉献过了，
没，你不能够说我已经奉献了，
我就不需要再奉献了，
我不需要再奉献了。
所以弟兄姐妹，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所以以赛亚在这里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所以巴不得我们都能够在这里来再次的奉献给主，
巴不得我们在这里说我们要奉献给主，
立定心志，
立定心志
来跟随主，
来跟随主，
好像我们诗歌班赞美团带领我们唱诗歌一样，
好像刚才诗班带领我们唱诗一样，
很多歌我们都很熟悉的，
很多歌我们很熟悉
啊，我们唱过了就不能够再唱吗？
我们唱过了都不可以再唱吗？
你奉献的钱，
你奉献了钱，
除非神真的让你都没有收入了，
除非神真的让你没收入了，
不然的话你也是可以继续奉献的，
否则的话你可以继续奉献的，
像我们传道人一样，
好像我们传道人一样，
所以呢我们彼此勉励，
我们要彼此勉励，
所以在这里说我说，
所以在这里说我说，
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好，我们另外我们再来看，
你我来再睇
第十一节那里，
第十一节嗰度，
第十一节那里有说到我说，
第十一节讲到我说，
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
佢话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
这里有一个背景，
呢度有一个背景，
以色列人他们要亡国了，
以色列要亡国啦。
以赛亚看见那个异象，
以色列睇见那个异象，
看见耶路撒冷跟以色列全地都荒凉了，
佢睇见以色列耶路撒冷都荒凉啦。
那么他就问耶和华说，要到几时才能够恢复呢？
他就问耶和华，你到几时才可以恢复呢？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第十三节那里，
十三节那里啊，
那里呢就有一个比喻啊，
他们有个比喻，
好像一棵树被大树被砍掉了，
好像一棵大树被斩了下来，
这个栗树啦橡树啦是一表以色列民，
这个绿树和橡树就预表这个以色列民。
然后第十三节说那个士墩呢却被存留下来，
十三节讲那个树墩呢就被存留下来。
那么树墩是什么意思呢？
树墩是什么意思呢？
你可能都砍过树啊，
你可能你斩过树，
因为 在加州呢那个我们有时候会种很多的树，
在加州我们经常会种很多树，
但是那个树人有时候会制造麻烦，
但那时有时会制造麻烦，
最普遍的麻烦就是那个根呢乱跑，
最麻烦如果你根就乱生，
那如果你是老房子的话，
如果你旧的屋的话呢，
会破坏那个水管，
它会你根会破坏那个水管，
无论是自来水进去的水管，
或者自来水进入的水管，
或者是下水道出去的水管，
或者污水啊下水道的水管，
那个树根的生命力是很强的，
树根的生命力非常强，
到最后呢你的水管阻塞了，
到最后呢，树根生到你个水管都阻塞咗。
那么你就叫那个水管工来。
你叫水喉匠嚟。
那他是要挖开土地。
佢挖开个地下。
要把那个树根拿掉。
将那个树根啊清除咗佢。
然后呢，就要把那个水管修复。
然后先能够修到个水管。
花很多钱的。
啊，花好多钱嘅。
不但是这样，这个树根呢，树被砍掉了。
啊，不单止个树斩咗佢。
那么这个树根。
个树根呢
留在那里，
留喺嗰度。
很多的树呢，它是会再长出来的。
如果留喺度嘅话，个树根将来会继续生棵树出嚟。
所以以赛亚问上帝这句话的意思。
所以以赛亚问上帝呢句话嘅意思呢，就
意思就是说，神，你为什么让以色列荒凉呢？
佢问神，点解你令以色列荒凉呢？
有什么机会，我们还没有机会呢？
我哋仲有冇机会呢？
那结果神就告诉他。
神就话俾佢知，
当然那个树墩呢是存留的，
但呢个树墩仍够存留嘅，
是以色列是还有机会的，
即系以色列仲有机会嘅。
神总是给人第二次的机会，
神总俾人有第二次嘅机会。
其实这一个意象呢，用在我们教会界里面也是一样。
这个意象用我哋教会都一样。
我想你最近都看过一些的文字的一个报告。
我谂你哋都睇过一啲文字嘅报告。
美国其实是基督徒比例最高的一个国家。
美国其实系基督徒嘅比例最高嘅国家。
我们说的是以前。
我们讲是以前。
你随便问一个美国人，
你随便问一个美国人，
你问他说你是不是认为是基督徒呢？
你是不是基督徒呢？
他会说我是一个基督徒。
他会答你我是基督徒。
这个比例差不多有80多%。
以前就80多%。
当然其他有一些的非主流派的一些的教会。
当然都有很多非主流派的教会。
但是呢，只要你能够自认是基督徒，
但是只要能够你只要你自认基督徒的话呢，
一定是80多%的，
比例是80多%。
结果很可惜，我们看到神这个那个美国这个国家，
可惜我们看见美国这个国家
越来越沉沦了，
越来越沉沦了。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以耶和华以上帝为耶和华为上帝的为神的那个国是有福的。
因为上帝话以耶和华为神这个国家是有福的。
结果现在以色列那个美国人呢，他们自己就上了宝座。
结果现在美国人呢自己走上宝座上，
他们要争人权，
他们争人权。
你看他无论是同性婚姻也好，
同性婚姻也好，
在堕胎的议题上面也好，
堕胎的问题都好，
都是人坐在宝座上面，
都是人坐在宝座上面。
哪些人呢？
哪些人呢？
就是我们国会里面那些老大，
就是国会里面那些老大，
我们的州长，
我们的州长，
我们的法官，
我们的法官，
我们的总统，
我们的总统，
他们喜欢坐在美国的宝座上面，
他们喜欢自己坐在宝座上面，
然后把上帝赶下宝座，
将上帝赶出宝座。
所以这不是以神为耶和华的，
他们不是以神为坐在宝座上面，
那是有灾难的。
咁样有灾难。
好，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来。
我哋翻到圣经。
所以今天我们就看到那个调查呢，主流派的基督徒呢已经往下掉了。
我哋今日做呢个民调统计咧，基督徒已经减少咗啦。
所以特别是年轻人，
特别系年轻人，
你问他是不是基督徒？
你问佢系咪基督徒咧？
觉得我没有那个需要。
佢话我冇呢个需要。
或者是他是一个传统的生长在基督徒家庭里面的年轻人。
有啲生长喺传统家庭里面嘅基督徒嘅年轻人，
他都模棱两可，不自认为自己是基督徒。
佢都模棱两可，唔自认自己系基督徒。
所以这个比例呢，是从80多掉到70%。
而家从以前80几%，而家跌到70%。
这是给教会的一个警惕。
呢个就系俾教会嘅警惕。
好像我们看到这个异象一样，
好似我哋睇见呢个异象一样，
我们不应该满足的，
我哋唔应该满足嘅。
好像华人的基督徒，
好似华人嘅基督徒咧，
我们一直以来的比例，南加州的基督徒差不多有5%。
我哋喺南加州嚟讲嘅比例有5%。
其他的整个的全世界的华人，
全世界嘅华人呢，
我们也是挣扎在7%、5% 之间，
都喺5至7%之间。
台湾更少，
台湾更少，
可能只有3%，
可能只有3%。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以赛亚看见的异象，也是我们看见的一个异象。
我们应该好像以赛亚咁睇见呢个异象。
第11节的我说，
第十一节话我讲，
有一个非常要紧的一个灵异，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灵异，
就是说我们要向神来求问。
我们要向神求问，
我们来向神来求神给我们的一个旨意。
我们要向神求一个旨意。
人喜欢知道未来的事情，
人喜欢知道未来的事情，
所以算命了才会那么好赚钱哦。
所以算命的现在个个都赚钱。
你不要以为只有中国人喜欢算命啊！
你
不要
以为中国人喜欢算命。
你看看那个洛杉矶很多个地方 El Monte 啊，常常挂一个看手相的哦。
啲老美亦都好中意睇手相啊、算命啊咁。
他甚至于呢，还请一个人帮做翻译啊，来替中来做中国人的生意啊。
甚至佢哋请翻译做中国人嘅生意。
就好像圣经里面所说的一样。
好似圣经里边讲。
瞎子领瞎子啊。
瞎子领瞎子。
那么多两个人都要掉到坑里面去了。
两个人都跌落坑里边。
所以我们基督徒要追求的是什么呢？
我哋基督徒追求嘅系乜嘢咧？
当我们肯认罪。
我哋肯认罪。
当我们肯接受神的差遣，
肯接受神嘅差遣，
我们就能够有资格来向神求问。
我们就可以有资格向神求问。
我们向神求问，神就告诉我们他的答案。
我们向神求问，神就告诉我们答案。
我很喜欢一句话啊。
我喜欢一句话。
我们喜欢看新闻啊。
我们喜欢看新闻。
所以有人说，如果你要知道昨天发生的事情，
有人说你如果要知道昨天发生的事，
你就看今天的报纸。
你就睇今日嘅报纸。
你要知道今天发生的事情，
你要知道今日发生咩事，
你晚上就看 电视新闻，
你晚上就看电视新闻，
很有道理啊，
很有道理。
如果你要知道明天要发生的事情呢，
如果你知道明天发生的事呢，
世人喜欢去问算命的
啊你有世人喜欢问算命的。
兄弟妹，基督教告诉你什么呢？
但基督教告诉你什么呢？
你就去看圣经，
就看圣经
启示录，
启示录
那里有出现圣灾圣灾圣灾啊，
那里出现了圣灾圣灾圣灾，
讲我们新天新地，
讲新天新地，
那个就是人类未来的结局，
这个就是人类未来的结果。
所以你要知道明天的事，
所以你想知道明天的事呢，
多读经，
你多读经，
多祷告，
多祷告，
神不会吝啬不告诉你的，
神不会吝啬不告诉你知的，
神的预言，
神的预言
他已经被封闭了，
是被封闭了，
就放在整本的圣经里面，
就是放在圣经里面。
好，这是我们从以赛亚看见的意象里面，
就是我这里就是我们 从以赛亚看见的意象里面，
我们所领受的，
我哋所领受嘅，
我说，
我说，
我听，
我听，
然后我看见，
我睇见。
好，我们接下来最后呢，要来看撒拉佛的服事。
我哋最后睇睇撒拉佛嘅服事，
因为撒拉佛很重要，
因为撒拉佛好重要。
圣经里面有两个天使。
圣经上面有两个天使，
一个是撒拉佛，
一个撒拉佛，
一个是基路伯，
一个基路伯。
基路伯是负责打仗的，
基路伯是打仗的。
基路伯呢，在圣经里面多次的出现，
基路伯在圣经上面多次出现。
但是撒拉佛呢，只有在第六章这里出现。
但是撒拉佛呢，只有在第六章出现。
除此以外，你在圣经找不到那个撒拉佛了。
除此之外呢，其他圣经里面找不到撒拉佛。
撒拉佛在这里是一个爱的意思。
撒拉佛喺度讲系一个爱嘅意思，
是一个燃烧的意思，
系燃烧嘅意思。
那么基路伯是代表一个智慧，
基路伯代表一个智慧，
所以爱跟智慧合起来，就是我们所说的哲学的一个定义。
爱跟呢、这个智慧合起来就一个意思。
对，所以说知识，圣经说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
圣经话知识系叫人自高自大，
我有爱心能够造就人，
唯有爱心能够造就人。
所以撒拉佛在这里出现，
所以撒拉佛在出现呢，
他让我们能够看见他是在圣殿里面，在那里侍奉神，
让我们看见他在圣殿上面侍奉神，
他侍奉的一个仪表，
是他这个侍奉的仪表呢，
告诉我们这些侍奉神的人，
就是告诉我们这些侍奉神的人呢，
我们有一个学习的一个榜样，
我有一个随时的榜样，
它有几点我们要注意的、哦、
有几点我们要注意的。
首先第一个，
第一个
我们就看到他，第一个他是侍立在神面前的，
第一个就是他侍立在神的面前的。
第二节那里，
第二节那里
他说其上有撒拉佛侍立，
他其上有撒拉佛侍立、
啊、如果你常常看呢，我们以前清朝的那些古装剧的话，
如果你经常看这个古装剧的话，
无论是什么乾隆啊，什么康熙啊，
无论是乾隆啊，康熙啊，
你看到那个皇帝旁边，
你看见皇帝的旁边，
或者是皇后啦、妃子的旁边，
或者皇后妃子的旁边，
都有一些人就站在那里，
都有些人站在旁边的。
我们中国人说他是什么听差的啊，
即系我哋佢系受差遣嘅。
那么这个撒拉佛呢，
这个撒拉佛呢，
圣经说他就侍立，
圣经话他侍立，
他站在那里，
他站在那里，
他是听差遣的，
他听差遣的。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侍奉神也是一样，
弟兄姐妹，我们侍奉神都一样，
我们都是听差的，
我们都是听差遣的。
神给我们一个命令，
神给我们一个命令，
我们就要执行这个命令，
我们执行这个命令。
神如果没有给我们命令，
如果神没给我们命令，
那么我们就应该站在那里，
我们就站在那里
等候差遣，
等候差遣。
你有没有看到那个我们进来说有人派单派那个程序表啊，
我们刚进来的时候有人派程序表，
他都是听差的，
他就听差遣，
他站在那里，
他站在那里，
有人进来了，
有人进来了，
他就把程序单派给你，
他将程序单派给你。
教会坐满的人，
教会坐满的人，
有人又进来了，
有人又来了，
他就要把那个新来的弟兄呢姐妹呢，就把他带到能够挤进去的位置。
啊，可以将啲弟兄带入嚟啲啊适当嘅位置。
所以这个就是听差，
呢就系听差。
所以弟兄姐妹，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
弟兄姐妹，呢度俾我哋一个提醒。
你不要主没有给你话语。
主冇俾你话语，
那么你就自己就任意而为，
你就唔可以任意而为。
这什么事情呢？那个听差的呢，就会躲在主人的前面呢？
聽差嘅唔應該企喺主人嘅面前。
你去，你咪去溜溜個果啊，溜果，就是帶果散步啊。
啊，你有冇帶狗散步咧？
十只果有九只呢是走在主人的前面的。
十只狗有九只狗呢都系跑喺主人嘅面前嘅。
我们听差的不应该这样子的。
我哋听差唔应该咁。
是你狗在带你，还是你在带狗呢？
狗带你，因为你带狗呢。
所以撒拉佛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醒。
撒拉佛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提醒。
我们是树立在圣殿里面。
我哋树立喺圣殿里边。
然后呢，主给我们命令。
主给我们命令，
我们就去执行，
我们就去执行，
我们就听话去传福音，
就听话传福音。
好，圣经说他有六个翅膀，
圣经话他有六个翅膀，
用两个翅膀遮脸，
用两个翅膀遮脸，
两个翅膀遮脚，
两个翅膀遮脚，
用两个翅膀来飞翔，
两个翅膀飞翔。
所以他六个翅膀，
所以他六个翅膀，
有四个翅膀，
有四个翅膀
是来他自我来约束的，
自我来够
结束，然后只有两个人是用来飞翔的，
只有两个用来飞翔，
所以是有二分之一，
所以有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呢，他是用来保守他自己的，
有两二分之一保守他自己，
怎么保守呢？第一个是遮住脸，
第一个就是遮住个脸，遮住脸。
我们侍奉神也是一样，
弟兄姊妹，我哋侍奉神都一样，
我们需要把我们的脸遮起来，
我哋将要我哋嘅面遮起上来。
意思是说，我们侍奉神不是要表现我们自己，
意思话我哋侍奉神唔系表现自己，
表演我们的口才，表演我们的歌声，表演我们的恩赐，
表现我哋口才，表现我哋歌声，表现我哋恩赐。
换句话说呢，用一个比较幽默的话，就是说是不要脸啊。
不要嘛，刚刚我哋应该唔要脸。
就说我们不是彰显我们自己。
我哋唔系彰显自己。
所以呢，他那个撒拉佛呢，他的翅膀是遮住脸的。
所以这个法拉，这个撒拉法拉有两个翅膀遮住自己个面。
那么有两个翅膀，它是遮住脚的。
有两个翅膀遮住只脚。
脚是用来走路的。
脚用来走路嘅。
脚是代表说他自己的行动。
脚系代表佢自己行动。
所以他约束他自己。
佢压缩佢自己。
有时候我们侍奉神的时候，
有时候佢侍奉神嘅时候，
好像刚刚所说的，就跑在主的前面。
好似我哋刚才话，我哋会跑喺主嘅前边。
你知道保罗他在侍奉神，
你知道保罗侍奉神嘅时候咧，
他也有一段时间呢，他是跑在主的前面。
佢有一段时候，佢跑喺主嘅前边。
他想要到那个在亚细亚传福音。
佢想去呢个亚细亚传福音。
结果他的祷告都不通。
但他的祷告不通，
圣经说耶稣的灵就阻挡他，
圣经说耶稣的灵阻挡他，
侍奉神是一个最好的事情，
侍奉神是最好的事情，
竟然主不允许，
但是主不允许，
所以我们侍奉也是一样，
所以我们侍奉都一样，
当然侍奉是很好的，
当然侍奉是很好，
但是不要把我们的意念高过神的意念，
但不应该将我们的意念高过神的意念，
所以我们要约束我们自己，
所以我们要压缩我们自己，
我们是听差的，
我们是听差的，
所以脚代表行动，
所以脚代表行动，
你脚不要跑在主的前面，
你的脚不要跑在主的前面，
好，最后呢，他是用两个翅膀来飞翔，
最后把他两个翅膀用来飞翔，
所以用姐妹，我们需要飞翔。
弟兄姊妹，我们需要飞翔。
我们在地如在天。
我们在地如在天。
因为我们是以空中执政掌权的来在那里来征战的。
我们以空中的掌权来做征战。
所以飞翔代表我们的侍奉。
所以飞翔代表我们的侍奉。
弟兄姐妹，我们的侍奉有什么呢？
弟兄姊妹，我们的侍奉应该点呢？
要祷告。
要祷告。
我们有奉献。
要奉献。
我们有关怀。
要
关怀，
关怀，
我们有带领，
带领，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平信徒奉献那个侍奉的一部分。
这个都是我们平信徒侍奉的一部分。
六个翅膀，
六个翅膀，
你看他有二比一，
有二比一，
他是预备他自己，
是预备他自己。
所以我们先要预备我们自己。
所以现在我们预备自己。
我们好像撒拉佛一样树立在神的面前。
我们好像撒拉佛一样树立在神的面前。
新的一年就开始了。
新的一年已经开始了。
巴不得今天的信息。
巴不得今天的信息。
能够勉励你。
能够勉励你。
也能够勉励我。
能够勉励自己。
让我们能够抓住机会。
让我们抓住机会。
主什么时候要回来我们不知道。
因为主什么时候回来我们不知道。
求神帮助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接下来 下来我们要来唱《圣哉圣哉》这首诗歌。
接下来我们要唱《圣哉圣哉》这个首诗歌。
愿神赐福大家。
愿神赐福给大家。
在唱的时候，
我们来唱的时候，
也来思想今天的信息。
我们要思想今天的信息。
因为这三个圣哉，
因为这三个圣哉，
再次强调圣经只出现过两次。
我再次强调圣经只出现过两次。
以赛亚六章，
以赛亚六章，
跟启示录第四章，
同埋启示录第四章，
神赐福大家，
神赐福大家。